边呢、啊、治理审判他的百姓。这不容易。你要知道，会显大能神迹的人啊，要治理啊，他不太有耐性啊，一般，对不对？但是摩西啊，还能够这么有耐性。那更可贵的是，当以色列人啊不肯遵行神的话，他就啊为向他们发怒，你可以看到圣经上好几次，我们后面的、啊、今年冬季训练会讲到出埃及记哈，会讲到很多这个关于摩西的故事。只是我现在有些、啊、你们知道的，我再提一提而已。对，像比如说啊，这个、以色列人没有食物了，他就要、啊、向主向神求，神就要降下玛拿来。啊，降玛拿的时候，他就告诉百姓就说啊，这玛拿是每天早上都要去拾取的，啊，不能留着过夜的，对。但是、啊、偏偏有些人不听话，哎、啊，就留了过夜，就第二天发现都生虫了，对吧？这时候摩西啊，就跟他发怒了，啊，摩西的发怒在原文里头就是说，他就显得很不高兴，意思说还是不是很厉害的哈、啊，只是可能是皱着眉头，哎。为什么不听话，对不对？已经告诉你会、哦、不能留到第二天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些啊，可能呢、啊、学了功课的，当然虫也不能吃啊，对不对？只好每天去啊拾玛拿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说摩西啊，到后来百姓造了金牛犊的时候啊，他那个发怒啊，声音上就是说、啊、叫做烈怒，英文里头就是说。他的 angry 在 burn， 哦，烧啊，烧到一个地步啊，知道？他实在看的，就像我们中国讲说，我气炸了，啊、哦，到那种地步，他连手上的法板呢、啊，哈、哦，他都往那边摔下去，哈、哦，他整个完全把神的愤怒啊显现出来，哈、哦，他甚至告诉这些百姓说啊，哈、哦，你们这些所有拜牛犊的哈。哦统统把这个、啊、磨成粉啊、哦、把它喝掉。其实我想说啊，要是我的话，我在山上我老早知道这个金子将来是要做圣殿用的，对不对？这个牛犊啊会不会这个金子也很多啊、哎、很多啊，喝了以后就没了，就排泄掉了，就排泄在旷野的沙漠的沙堆里头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摩西啊，他不是，他是真的是啊在那个愤怒的里面，对，所以啊，法版是磕了两次，摩西又上山去啊，啊，重新再领受，所以他连他这种发怒啊，都有神的背书啊。哎，那你说啊，那我们做弟兄的，我们都可以发怒了哈、啊？那你也先想想看，他是发神的怒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上已过的两周啊，我们特别说到，摩西有一次发怒错了，对不对？就什么？就不能进美地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你要是神要生气的时候你生气啊，这是对的，神不要你生气的时候你生气啊，这是有问题的。对，我们的主耶稣啊，在地上大家都以为主耶稣都是很好，对不对？应该不会发怒嘛，对不对？主耶稣有没有发怒过？有、他两次清理圣殿了、啊、他说的你们把、哦、这个是祷告的殿呢，对不对？你们把它当做什么地方？做买卖的地方。所以啊，他也发怒啊。圣经上特别记到，我们的主耶稣是会发怒。有的人呢、啊，啊，是好好先生，专门讨好人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我做小区负责，做大区负责，哎，我做，哎，他们来的通通可以要求，哎，都可以，啊，各种方面。你假如说是这样子的话，你不是、啊、中性的、哦、你真正的懂得中性的时候，你必须要知道神要的是什么。在有些事情上面、啊哦、你必须要代表神。对，当他遇到已过我们、啊、在弟兄训练和姊妹训练、啊、都讲到说、啊、当遇到背叛挑衅的时候，摩西没有发怒，他反而是什么？极其的谦和，面伏于地，他不为他自己表白、所以、啊、他这点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、啊、那他在、啊、征战的事上，当以色列的军长、啊啊、跟米甸人征战、啊、他们、啊、打赢了，对不对、啊、他们把那些 男人、啊、通通杀了、啊、带了一大堆的妇女回来的时候，摩西跟他们发怒， 啊，摩西告诉他说啊，神不是要这样子，啊，他说啊，所有啊这些啊已经结婚的妇女啊，通通要杀掉，连啊这些啊他们的婴孩啊，手上的婴孩啊，也通通要杀掉。他说啊，没有结婚的妇女啊才留下。那他是什么？他知道这米甸人是让以色列人啊半跌的啊，让他们去拜偶像的。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，你若是把所有的这些啊已婚的妇女啊通通引进来的时候啊，好，很快以色列人就堕落了，就跟着去拜偶像去了。所以啊，他在那边呢，他是照着神的性情，跟呢这些军长非常严格的要求。他在建造会幕的事上，他也是完全照着啊神在山上的指示的样式哈。他巨细靡遗的，没有几寸啊，都多少轴哈，都讲得清清楚楚，每一样的细节，神怎么交代，他就啊怎么记录下来，也告诉啊他们这些巧匠要把它怎么来执行出来。所以啊，它是一件不简单的。最后会幕啊盖出来以后啊，真的是成为啊神在地上、啊、神与人相会的地方。那他最好这更可贵的是，他为神的百姓啊所犯的罪来祈求的时候，他甚至要求神说啊，哦、你可以把我的名字啊从你的、哦、生命册上啊、哦、涂抹掉。啊、哦，这个是不简单的祷告。啊、当然神懂他的意思，神不会、这个涂抹、啊、那所以说他在这带野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里头、啊、他是真的是叫不畏艰难，不辞劳苦，尽心竭力的去服侍他们。他明明知道这些百姓、啊、是这样子的、啊、就有点像乌合之众、啊、但是、啊、他仍然是慢慢的把他们训练成神的军队。那到最后要领这些百姓、啊、进到美地的时候，他这个已经啊四十年换了一代，他还是把这个新生的一代啊，他呼天唤地的向他们做见证，啊，他劝勉，啊，这个劝勉他们哈、啊。其实他自己也知道他不能进美地，他在生命记里头啊，他每一次他讲到哈、啊，我向着天地呼唤哈、啊，把这个生命跟死亡啊陈明在你们面前，哈、啊，说你们到底要拣选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啊，他是在神的家中是真的叫做诚然的敬忠。所以他 死的时候啊，年纪是120岁，眼睛没有昏花、啊、这个神经、精神也没有衰败。这个 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些的时候，我自己很感动、啊、所以我到后来我自己啊、当了医生的时候也有啊也要宣誓、我们记得我那个宣誓的誓言我到现在还都很记得很清楚。他的每天听得很说得很清楚、啊、这个不能有种族的歧视、啊、不能有、啊各种职业的歧视、啊、甚至说到、啊、在最为难的时候、啊、你得 还得要尽你、啊、当医生的义务、啊、所以、啊、后面几年中间你不要以为我的病人都是弟兄姊妹、啊、我的病人也有尼姑的、这个、也有和尚的，对，我在里面呢、啊，我可以说、啊、我是照着我的宣誓，啊，我来看照顾他们啊。那我不会说、啊、我是因为我基督徒啊，所以我不看你啊。对，因为我宣誓过了啊。遇到 SARS 来了，我还是要上班。哎，我不会想说我要这时候我该出国了，我要辞职了干什么？对，啊，即使啊要死哈、啊，这也是该死的时刻，啊。你要知道我们若是真的你去读读摩西的时候，你要从摩西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、哦、我自己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些对我自己、啊、影响是蛮大的、哦、所以有的时候非常疲惫力气都已经没有了，但是我还是知道我的病人我还是要去看他还是要照顾他、哦、因为、啊、我已经、啊、宣誓过了。那另外圣经上讲到第二个就是使徒保罗、使徒保罗、啊、他是更厉害的，他是从一个反对的被主得着了，他一旦被主得着之后他就彻底的转变。那他在各会堂里头传扬主耶稣，说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保罗到最后传福音到一个地步，他被人用石头差点打死，圣经上讲的说他拖到门外城外，对不对？但是后来发现 又醒过来，他又啊继续回到城里啊去传扬福音啊。他这个，所以他对圣经上也记载说，他被打伤在牢里啊，他是仍然在那边祷告、唱诗、赞美主啊，甚至还带领了狱卒一家的得救啊。我想我自己啊就没有这样子了哈、啊。我觉得我当医生呢，我也宣誓过，但是、啊、遇到被人家诬告的时候，我记得我第一次的诬告的时候很搅扰，而且搅扰了一年多啊。他就是无中生有的，通通啊什么事都写得出来啊，最后还告到五院院长哈、啊。我都不晓得院长，那五院院长到底有没有看他们的信哈 啊告到台湾大学的校长，告到台大医院的院长哈、啊。当然我们内科主任当然也是 啊收到这种信啊。所以、啊、我那个内科主任就跟我讲说啊，蔡医师啊，你做的事情啊你自己负责啊。那我想说啊，我当了总医师啊，也不是普通的总医师啊，而且是还经过淘汰的总医师里头，我还是最高票当选的啊。今天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不挺我啊，还要、啊、告诉我说啊，你的事啊你自己负责啊。那我记得我这那时候真的是心灰意冷，哎，差点就不想当医生了，想说啊，为这些人来干什么，对不对？你爱他们啊，啊，但是啊，没有好结果，没有好下场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，服侍主也是一样，有的时候服侍到一个地步啊，真的是会心灰意冷，我们会自怜自哀。但是你看看保罗，他有没有？他没有，哎，被打死了。差点被打死了，我就不干了我就下次再也不传福音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但是保罗啊还是爬起来，还是继续传，对不对？打伤了在牢里头，那我一定会哭了，对不对？主耶稣，你看你把我差遣出来，对不对？今天被打成这样子，对，我还要服侍主吗？对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好的榜样、哦、他们真的是服侍神啊，在神的家中啊，是完全的忠信。甚至、啊、保罗到后来，他成了一个带锁链的大使，长期关在下在监里头，他还是毫无怨言啊，一直不断的写信告诉人家说要喜乐，要受安慰啊，要被成全。哎呀，这些话我觉得我们读起来啊，我们在一个牢。在自由活得 自由的人、啊、被这个牢里头的人、啊、这样子来劝勉的时候，我们里头实在是羞愧、啊、我们的保罗、啊、他是活在牢里头的时候是仍然的维持他的里面的喜乐。所以保罗他一生、啊、他说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、啊、因为他实在是一个有看见，他是照着他的异象来生活的、啊，所以啊，他是照着神所赐给他的管家的职分、啊、把历世历代所以隐藏的奥秘、啊、都解开了，为了完成神的话。所以保罗的十四本书信啊，若是把他从新约圣经里头拿掉的话，几乎里头啊，就这个几乎是新约就不再成新约了，因为他所得到的启示啊，实在是清楚、啊、他把基督的身体的意象啊，完全的写出来。他不仅是在那边写出来，他也在活在其中啊，也为着他而活啊。所以说，他像一个智慧的工头，他是立好了根基啊，让神的建造的工程呢、啊、得以继续的进行。所以保罗一生他说，他不以性命为念啊，他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他的路程啊。那这句话。我是觉得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路程来负责。保罗是行完他的路程，所以他到临终的时候他说到、那美好的仗、啊、他打过了、啊、当跑的赛程、啊、他跑尽了、啊、当守的信仰他守住了、啊、他最后是欢喜的、啊、来为主殉道，成了一个喜乐的奠基、啊、所以我觉得保罗在地上他真的是为着主，还有为着主在地上的权益，在里边不仅是站住，在里边征战、啊、好，我们看到这两个例子之后啊，你就知道人呢、啊、得着神的生命啊，还是会改变的， 对，啊，但是啊，我们到了新约时代啊，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们不仅是啊，啊，得着神的生命，对吧？而且啊，神会跟我们有要求，但是啊，神也把这个能力啊，这个有能力的生命啊，赐给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很多时候，你觉得你不行哈，但是啊，你靠着这生命来活就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常说啊，啊，这个人我们信主之后啊，啊，这个人会改变，而且是越来越忠信，很特别啊。你越有追求啊，越来过教会生活，越进到侍奉里头啊，这个人就越来越忠信。所以啊，若是啊有智慧的姊妹啊，你们就啊好好的把你们的先生啊都要服侍的哈，不仅来过教会生活，最好是嘛，他们有侍奉。哎，他们越侍奉以后啊，你就越多好日子可过，因为啊，交给主管了。这个，哎，主会啊，啊，叫他们啊，忠心的来爱你，哈，这个你这个婚姻呢、啊、是大有保障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这些例子的时候，就知道摩西和保罗啊是我们的好榜样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呢。啊，一样的，啊，有着生命在我们里头啊。只要你不要凭着自己的生命来生活，啊，你若是、啊、老是要回到以前呢、啊，凭着自己来生活的时候，你会很辛苦啊。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三点，说到忠心又精明的奴仆，哈、啊，要在神在国度时代得着奖赏。这里啊，有讲到忠信管家的比喻，哈、啊，有三个这个奴仆的比喻，有这个。啊，这个十个奴仆的比喻，很多人对啊三个奴仆的比喻啊很熟悉哈、啊。我想，大略的看一看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说、啊、这里圣经上主耶稣特别把他自己当作主人，他说啊，这个主人要出国的时候，哈、啊，他把他的家业按照个人的才干，哈、啊，来分给他们，哈、啊。这时候由他的三个奴仆有领五他连得的，有两二他连得的，哈、啊。他们呢、啊、都拿去做买卖了、啊、赚了相等的银子，但是、啊、第三个奴仆啊领了最少的，就是一他连得的，他就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、啊、埋藏了。他过了许久，主人来竟然回来跟他们算账。那在算账的时候，这个五他连得跟二他连得的都很高兴，告诉他主人说、啊、我们赚得了五他连得的赚了五他连得，二他连得的就赚了二他连的、啊、但是主给他们的奖赏没有说、啊、五他连的比较多，二他连的比较少，是吧？圣经上所写的说、啊、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，说好良善又忠信的奴仆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既是忠信的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们管理，进来享受你们主人的快乐。但是呢，那个领一他连的呢，他就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，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播散的地方要聚敛，哈，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一他连得、啊、埋藏在地里。但是主人生气的回答，告诉他说、啊、你是一个又饿又懒的奴仆，哈，你既然知道我是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播散的地方要收聚，就当把我的银子、啊、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到我回来的我来的时候、啊、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。于是把这一他连他的一他连得啊。夺来啊，好交给那个，就是总共已经有五他连得，又赚了五他连得、十他连得的，哈，而且把这个无用的奴仆啊扔到黑暗里头哀哭切齿，啊，这是虽然是一个比喻，但是主很告诉我们呢、啊，我们跟主的关系的身份里头啊，我们不仅是他的心腹，是他的配偶，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啊，我们是啊他的奴仆。啊、我们从主那边、啊、得救了以后、啊、我们都、啊、按照我们的属灵的才干、啊、得着、啊、不同的银子。那这个属灵的技能、啊、可以说是、啊、在教会里头慢慢培养出来、啊、你越到侍奉里头、啊、慢慢培养、所以最近我们、啊这几个月、啊、好多、啊、大区的集中、啊、两个大区、啊、相调、啊、这个全会所集中，哎呀，大家最喜欢听的就是什么？新人见证。哎，像我得救啊，50年的人做见证啊，人家就不喜欢听了，对不对？你们要听的是什么？要新人见证。 哇，听起来好过瘾，像今天早上我们听了，哇，四组新人，哇，真的是棒，对不对？而且更棒的是什么？短讲的，哎，弟兄啊，是从来没有站过讲台的，哎，他的站，哇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每一次啊，借着操练啊，这个属灵的这个才干呢、啊，就慢慢的、啊、长出来。所以你说、啊、你到底是得几他连得？你还没见主前呢、啊，你先不要说、啊、我是一他连得的哈。你要知道，越操练呢、啊，这个恩赐就越大。啊，从前呢、啊、不敢开口的啊，竟然啊敢开口了。哎，从前呢、啊、不敢呢、啊、做见证的，竟然呢、啊、可以做见证了。哎，从前呢、啊。不敢呢、啊、讲信息的，哎，讲信息，哎，甚至呼召，哈，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慢慢操练出来的。所以啊，若是主单言的话，我们也许啊，很多人都是得五他连的，但是你越是得了那么多的，要记得主跟你啊要求的越多，啊，你不要怕要求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是有努力去赚呢、啊，哈，那主告诉我们要做生意嘛，对不对？那第二个比喻，第二个里头就讲十个奴仆啊，比较很多人就不太知道路加福音哈，他这个比喻跟上面比喻非常的相似。他说主人出国前呢、啊，把银子交给十个奴仆，每人得到相同的一锭，啊，就是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呢、啊、都一样，啊，得到一锭的。他说、啊，但是他还是嘱咐他们说、啊，你们要做生意，啊，但是啊，德国回来的时候啊。他就吩咐奴仆来说、啊、要知道他们赚了多少。那其中有一个人说、啊、他赚了十锭，哇、哦、这个那主就说好，良善的奴仆，对，你在最小的事上既是忠信的，可以管有权、啊、有权柄管着十座城，哎，管十座城、哦、所以以前我记得、哦、以前那个淡水的弟兄说刘英凯弟兄他说、啊、他的心智不大、哦、他只希望主回来的时候、啊、把淡水城 淡水镇、啊、交给他当镇长、哎、这是他最大的心愿、哦哎、不要经过选举、哦、这个有主指派、哦、对，但是我相信、啊、搞不好他不是、啊、只做镇长，他是、啊、要五座城十座城的，对不对、哦、因为、啊、他们已经赚了很多了，啊，今天呢，海内外啊，都好多都是淡江毕业的哈，这些、啊、不知道他已经赚了几十锭的银子啊，都给他赚来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呢得救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一锭啊，但是啊，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啊。你越传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银子赚的越多啊。他说第二个仆人呢、啊，他说他赚了五锭啊，主就说啊，你可以管五座城啊。但是、啊、有一个，其中一个就是告诉他主人说，我把银子是包在手巾里。主啊是很严厉的责备这个恶仆人，把他手中的那个唯一的银子、啊、夺走掉，就交给那个赚得十锭银子的。我想这两个事例、啊、都差不多，都是警戒我们呢、啊。我们呢、啊、开始、啊、在座我相信有很多、啊、也许刚刚得救，你不要听得很害怕。哎呦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我们信主还很辛苦啊，啊，这个感谢主，哎，传福音是很自然的事。啊，这个主是把我们这些、啊、很多啊，从前的朋友、家人呢、啊，都还在摆在我们身边。